那月的新专辑上线了，如果你也对民俗故事、美食故事、民间趣闻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点进主页订阅新专辑《中华民俗常识》。欢迎收听翘活。所谓翘活呀，就是说这个活呀，你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，和肥差的意思差不多。那哪有这么轻松的好事啊？还别说，真让老吴给撞上了。老吴退休不久，最近得了个俏活，给人呀看房子。房主买了北塔寺前的三间连排小平房，一天给老吴100块，白天在门口看着，不能让任何人进去，院子也不行。到了晚上呢，那就能回家了。虽然搞不明白这三间破平房有什么值得看的，但管他呢，只要房主肯出钱，这老吴啊乐得挣的这个轻巧钱。白天带张躺椅，一把水壶，听着广播，在院门口望望天，这钱呢就到手了。房主每月20号都会给老吴结一次工资，这转眼又到了20号了，房主来了。房主呢是个大男人，但皮肤白的像个小姑娘，身子骨也单薄。一见到老吴，房主就问，最近没什么人过来吧？老吴拍胸脯保证，放心吧，我那白天看得可紧了呢。房主一边点钱给老吴，一边说，晚上你甭管，白天看好了就行。其实啊，老吴跟房主说过好几次，他可以留下来值夜，不用房主加钱，但房主都拒绝了。老吴猜保不齐这片啊要动迁了，房主得到了小道消息，先一步来押房套拆迁款的。老吴接过钱数了一遍，发现多了500，当时就要还给房主，房主却说，这是奖金，记住千万别让别人进去，你自己也不行。老吴不喜反怒，他是个认死理的倔脾气，把多出来的500块往房主手里一塞，无功不受禄，不是我的，我一分不多要。房主见老吴态度坚决，收起了钱，他一斜眼撇到老吴的手腕，好奇地问道，你手腕上的红袋子里是什么？老吴压低声音说道，这个呀，是我请的平安扣，据说呢，是以前宫里流出来的宝贝。您看这玉多透啊。老吴小心翼翼地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给房主看，谁知房主只瞟了一眼，就轻飘飘地说了句，假的。老吴立马急了，要知道啊，他可是花了20000从古玩店买的，店主他还认识，是他邻居王二。房主指着平安扣说，你看这包浆明显是做旧的，要是没花几个钱，留着玩吧。说完房主就走了，留下老吴这心里翻江倒海。留着玩？老吴心想，娘嘞呀，说得轻松，这20000块钱呢。一回到家，老吴就气冲冲地找到王二算账。一开始王二抵死不承认，老吴就照葫芦画瓢，把房主说的那番话再说给王二听。王二明白了，这老头啊是碰上行家了。王二没有办法，只好灰溜溜的给老吴退钱。这到嘴的肉又吐出去了，王二的心里不是滋味，他越想越觉得委屈，必须教训教训那个多嘴的人。王二呢就跑去跟老吴套近乎，说自己也是被骗的，就问老吴，你是听谁说的？老吴没多想，把前后的事情啊就讲了个遍。王二心里暗想，哼，找几个兄弟我教训教训你那个多嘴的房主。于是乎，王二一连在平房前蹲了几天，房主都没有出现。就在王二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这天晚上王二终于等来了房主。房主打开院门，王二悄悄跟了过去。王二见到院子的地上有一把锥形工具，觉得眼熟，还想看个仔细呢，房主却从屋内出来， 把锥形工具拿进屋去了。王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悄悄地走了。这天值完班，老吴心里觉得不踏实，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忽然想起今天走之前忘记检查院门有没有锁，于是老吴赶紧披上衣服，拿着手电去了那排平房。老远老吴就看见有个黑影在翻院墙。老吴曾当过兵，有点擒拿的底子，转业后一直在钢铁厂做工，身体那壮实得很。他悄悄地绕到那人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下子就把对方从墙上揪了下来。那人摔得不轻，老吴上去就打。这小偷被打急了，吼道：住手，住手，看看我是谁。老吴定睛一看，嗨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二。再看王二身边一个黑包，鼓鼓囊囊的，收获不小。好你个王二呀，走，跟我去派出所。老吴拽起王二就要走，只听王二冷冷地说：老吴，我劝你别去，到时那警察还不一定抓谁呢。原来王二那天在院子里发现的锥形工具是盗墓专用的铁锥，又见那房主皮肤白得不正常，形势古怪，就起了疑心。回去的路上偶然瞥见了北塔寺的报恩塔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是伙盗墓贼。他们买下了这排平房，想从寺院围墙外挖地道进入报恩塔的地宫去偷取文物。这之后王二一直趁夜色来监视这伙盗墓贼的动向。对方只有两个人，晚上作业，黎明前离开，他们白天不留在房子里，却雇了老吴看房子，一旦有什么异常也好快速的脱身。到了晚上，两人都会进入地道作业，那些被偷出来的宝贝都放在了屋里。王二就决定来个黑吃黑，没想到老吴突然出现，插了一脚。老吴听的是目瞪口呆呀，自己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盗墓贼的共犯了。王二见老吴被唬住了，劝说道：我说老吴啊，这事儿本来跟咱俩没什么关系，东西是他们偷的，地道也是他们挖的，咱俩不过就是跟着发点小财。就算那俩盗墓贼给抓到了，他们也只能承认那些被查扣的赃物。咱俩回去把这东西一卖，钱一分，然后就当没这回事，多好啊。王二这番话说的巧妙啊，一口一个咱俩，把老吴拉成了同伙。老吴想了想，问王二这些东西值多少钱。王二预估了一下，说是有个八九万吧。老吴一挠头说：有点少，你把他送回去，别惊了这伙贼，我们明天晚上来给他来个包圆，反正呢有人当替罪羊，不如干把大的。王二听后直夸老吴有远见呢。第二天晚上，王二跟老吴一起翻进了院子，借着月光两人倒也能看清路。一进门，老吴就看到了满地的瓶瓶罐罐，看来这俩盗墓贼收获不小啊，估计地宫里的那点宝贝都被他们给掏空了。王二看到这些宝贝两眼放光，撑起带来的旅行袋不停地往袋子里装，有件大的青铜器包里塞不进去，王二舍不得放弃。再看老吴，从进屋开始就四处张望，根本不帮忙。王二来气了：哎，老吴啊，咱俩可是合伙，你就可着我一个人累呀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分给你钱啊。老吴本来背着手在地道口附近转悠，听王二这么说，从兜里掏出一捆麻绳扔了过去：这么大的东西得用绳子捆起来背着。王二一阵窃喜：老吴啊，还是你有远见呢。在老吴的帮助下，没多久就把青铜器固定在了自己的肩上。王二说：老吴，这青铜器是我背出去的，得算我一个人的，其他东西咱俩再平分。 这时寂静的屋内突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，婉儿被吓得不轻，定睛一看，这老吴居然在摆弄收音机。婉儿怒了，
哎，你是不是疯了，快关了，别让地道里那俩人听见。
老吴却淡定地冷哼一声，不仅没关上收音机，反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扔进了地道。婉儿想站起来去阻止老吴，却忘了自己的背上有件青铜器，被惯性甩了个大跟头。地道里那两个盗墓贼听到上面有动静，赶紧跑了上来，其中一个正是那个房主。王二和两个盗墓贼各自傻了眼了。老吴把屋里的灯打开，大声地说，
我虽没钱，但也知道什么钱能赚，什么钱不能赚，没想到我竟然在给你们这些地老鼠看门，想想我都觉得恶心。
呸！
盗墓贼和王二还想发狠，但警察们早就埋伏在了门口，为他们准备好了手铐。原来呀，那天老吴从王二嘴里听到事情的真相之后，心里十分的懊悔，这么翘的活肯定有问题，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如果他强行把王二送到派出所，那盗墓贼很有可能会闻风而逃。老吴没办法，只好想了这么一个以退为进的方法。现在老吴以他自己的方式弥补了过错，不管是盗墓贼还是起了贼心的王二，全都被抓了个现行，这才是老吴嘴里说的包圆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